今天我们要特别分享的布道主题，不妨命名为反目成仇。您可能听说过有句俗语，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扫罗在蒙上帝高举为王之前，不过是底层的小老百姓，因此起初还很自卑，但身份提升后，有了点政绩，被人前呼后拥，被人阿谀奉承，他渐渐开始照单全收。当你位高权重，别人为了利益或因为忌惮，难免夸大逢迎，您若信以为真，早晚得自食其果。扫罗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享受被众星捧月，竟目空一切，不顾耶和华的律法，直到最后使圣灵忧伤离开。上帝吩咐撒母耳去另选一位新王，于是牧羊少年大卫被拣选并受膏为王，有朝一日他将取代扫罗，但这件事并不会立刻发生，上帝无比耐心地一步一步展明旨意。而扫罗渐渐变得烦躁不安，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他后，邪灵便乘虚而入。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个人赶走污鬼，却没赶紧邀请圣灵入住，七个更恶的鬼回来了。当扫罗一再悖逆上帝，使圣灵忧伤，圣灵离开后留下的真空马上就被邪灵入侵，被黑暗和抑郁折磨。有个仆人建议，要不您试一试音乐疗法如何？听说伯利恒人耶西有个儿子琴技超群，还边弹边唱，让他来弹弹琴，没准有意外疗效。大卫进宫后效果还真不错，可惜安稳日子没多久，那哥利亚就开始骂阵。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这件事家喻户晓，大卫请假离宫，返回旷野牧羊，再又去了前线，一战成名，大败哥利亚，拿一块鸡弦石把巨人打晕，用敌人的刀割下敌人的头。今天这一刻从这里开始，请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扫罗问身边的元帅亚尼尔，那少年人是谁家的儿子？我曾下旨，凡杀巨人归来者能享受免税待遇，另有丰厚的赏赐，香车美人。可是元帅说，我也不大了解他，大卫虽是御用乐师，但和王对话机会不多。这回再次蒙召入宫，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王问少年人，你是谁的儿子？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很显然扫罗与大卫对话时，扫罗的长子也是储君约拿丹就在旁边。经上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这节经文听起来很有意思，熟悉约拿丹就会发现他和父亲性格迥异。想当年约拿丹和帮他拿兵器的少年深入敌后，他说，咱们只有两人，但用不着担心，有上帝同在，耶和华必使以色列得胜。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闯入敌营，杀了二十个敌兵，以一当十。他不仅有勇有谋，更大有信心。他看到大卫也凭着信杀了巨人，深受鼓舞，对，干得漂亮，要不是父王阻拦，我也会这么干，反正这想法没记入史记。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两位真英雄心有灵犀，有些人初次见面便有心灵感应，一拍即合，能产生共振，你不用开口，他已心照不宣。约拿丹和大卫的心意与灵魂完全合一，所以他爱大卫像爱自己。第二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因为在此之前大卫也曾在宫中随时待命弹琴。扫罗王的抑郁症不定期发作时， 便会召大卫入宫弹琴，病症缓解后，王政务繁忙，乐师便告假回家。但大卫杀死巨人后，扫罗说：你是福星，别回家了，留下陪我探亲假泡汤了。下节经文讲到了一段伟大的友谊。经上说，约拿丹爱大卫，就与他结盟，他视大卫为自己的生命。这里得稍微解释下关于约拿丹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上帝之名或名字之一是耶和华，但还有其他称谓，像约书亚，耶书亚意思是耶和华是救主，耶稣也是同义词。希腊文的耶稣在希伯来文就是耶书亚，耶拿坦就是约拿丹，拿丹意思是礼物，约拿丹就是上帝的恩赐。新约有人叫拿但业，一即把拿丹提前，业约同源，就是恩赐来自上帝。南森也是拿丹，他也是礼物，但礼物有好多种，呵呵，南森是特别款。好吧，约拿丹就是上帝的恩赐，他是君王的长子，他是否可以预表基督？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他与大卫设立了爱的盟约。耶稣有没有与我们立约？他爱我们胜于自己的性命，还能跟上吗？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耶稣有没有给我们外袍，象征公义的义袍？他还送了大卫全套的军装，以弗所书也提到上帝的军装，王的爱子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军装。上帝如此的爱世人，他赐下耶稣，天上的约拿丹送出了他的军装，我们要穿戴上帝的军装。大卫并不稀罕扫罗的盔甲，却收下约拿丹的战衣，当然也有尺寸的原因。还有约拿丹的剑，耶稣有没有赐下宝剑？上帝知道。还有弓，弓是力量的象征，拉弓需要很强的臂力。还有腰带，上帝的军装中也有真理的带子。因此约拿丹和大卫立约，因为爱，恨不得把一切得胜所需都送给他。值得注意的是，大卫马上就要去经历最艰难的时期，因为截至目前他杀过巨人，却还没遇到真正的试炼。接下来才是9981难，昨天还是太子的好朋友，今天就成了前途尽毁的通缉犯，从此开始亡命天涯。和约拿丹刚刚立约，还收了礼物，刚好也是逃生必备，马上就要逃避追杀。我们的灵命似乎也是如此。第五节，撒母耳记上18:5，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为什么？因为有圣灵指引，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臣仆无不喜悦。大卫可是杀敌英雄，这些事迹军民皆知。到目前为止，扫罗仍然还喜爱大卫，当然约拿丹也爱大卫，众仆人也爱大卫。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战士刚打了大胜仗，从战场凯旋归来后，很可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我们录制前几期讲座时，超级碗决赛刚刚结束，最终获胜的队伍在家乡街上列队游行，天寒地冻挡不住球迷的热情，大家夹道欢迎折冠的英雄。大卫和军队从战场返回城里，所有的妇女都来迎接参军的丈夫，他们盛装打扮，敲着手鼓，弹琴跳舞，唱着得胜凯歌，撒着花瓣或碎纸片，总之欢天喜地，妇女载歌载舞，齐声高唱。扫罗刚开始挺开心，扫罗杀死千千，大王一听得意的挺身，抖擞精神，俯视百姓，身高马大，自然是高高在上。但他听到了下一句歌词，妇女还在继续唱， 此曲作者不详，至今也没申请版权。但接下来的第二句掀起了腥风血雨，大卫杀死万万。大卫现在是禁卫军，扫罗王自然会在最前头，大卫应该紧随其后。王者听到歌声传来，扫罗杀死多少人？几千人。但下一句竟然是大卫杀死万万。什么？扫罗没有说，大卫你当之无愧，来段感谢词，你太棒了，恭喜恭喜，而是妒火中烧，心怀怨怒。若没有上帝的灵，只有另一种可能，那是谁的灵？若不像基督，就会像另一个角色，撒旦，想要所有的赞美和尊荣。圣灵忧伤离开后，扫罗就更想抢夺一切赞美和荣耀，一听见百姓称赞大卫，他怎能功高盖主，咬牙切齿，笑容僵在脸上。经上说扫罗甚发怒，第八节，当然他不喜悦这话，就说他们将万万归大卫，却只有千千归我，杀死一千敌人也是很光荣的事迹。扫罗起初也还满意，一直到他听见下一句歌词，试试带上两个孩子去冰淇淋店，注意是两个，给其中一人两个冰淇淋球，他会很兴奋，然后给另一个孩子三个球，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即使他的胃只能吃两勺，但若别的孩子多一勺，他就觉得自己亏了。之前他很满足，但不能容忍别人比我多。快乐的百万富翁看到亿万富翁之后，幸福感便荡然无存。有人问洛克菲勒，想让一个人快乐需要花多少钱？再多花一点，永远要再多一点。如果没有上帝的灵，人永远不会满足。扫罗的需求永无止境，更不能被超越。我才是王，他听到歌声竟赞美大卫杀敌万万，却将千千归我，酸溜溜想，我只剩下王位还没给他了。别忘了，扫罗从先知撒母耳得到过通知，耶和华要将国从你夺回，赐给比你更优秀的邻舍。他一直知道某天自己身边某个人会冒出来夺走王位。想想也真是好笑，扫罗每天都疑神疑鬼，觊觎我宝座的人躲在哪个支派，何时会来夺权篡位。他草木皆兵，看着谁好像都有嫌疑，以致寝食难安的忧虑、恼火、愤怒。大卫帮个忙，我得找出定时炸弹在哪儿。他要找的就是大卫。这时他第一次开始怀疑，也许大卫就是那人，他竟能杀死巨人，所有人都爱戴他，如果选举他马上就能当选。妇女的歌声提醒了他，他想，哦，或许我找的就是大卫。从此刻，第九节，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大卫自此开始颠沛流离的逃亡。接下来第十节，次日从上帝那里来的恶魔降在扫罗，他就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着美丽的竖琴，轻吟浅唱，行云流水。扫罗为什么发怒？游行后的第二天，他很沮丧，为什么烦恼？大卫弹着琴，想要安慰他，君王若要寻求慰藉，绝不会去找那个可能取代自己的人。他被极度冲昏头脑，他手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想把大卫钉在墙上。不过既然能杀死巨人，肯定很灵活。大卫做了多年牧童，他本能一躲，避开了长枪。谁还记得前几年总统乔治布什在伊拉克召开新闻发布会，又为当地百姓对 不实的话很不满意，愤怒地脱下鞋扔向总统。谁还记得这件事？当然很恶劣，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人扔了两只鞋，布什全都躲开了。我对他的灵敏反应记忆犹新。有人问劳拉，他说他可是运动健将。大卫也是不止躲避一次，十一节说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两次偷袭向大卫扔长枪。他要是我老板，我绝不会回去。但他是王，王最近精神不好，这只是个意外的插曲，等王康复了就没事了。可惜他并没有好转，皇宫已经容不下大卫。大卫最初的职位是宫廷音乐理疗师，既然有医药布道士，也可以有音乐理疗师。扫罗打发他，你在宫里大材小用，别当乐师了，你去当千夫长，咱们正在和非利士人全面宣战，你去治理1000名士兵，带他们打仗。其实他的小算盘是战场上刀剑无情，我不杀你，让非利士人代劳好了。于是大卫领兵出入。第14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他们常常大获全胜。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经上好几次提到大卫精明精明精明。牧羊少年一路走来，走进了君王的宫廷深处，他一直求上帝的智慧，何时开口或闭口，如何精明行事。昔日牧童仍只是少年，却已摇身一变统领军队征战。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牧养教会，我还没做牧师的时候，我去教会聚会不久，开始教安息日学。一天几位牧长说，道格，我们想安利你做长老。我想长老，我都还没长胡子呢，我有那么老吗？我无意冒犯，但谁见过摩门的传教士拜访？逐户传道很值得学习，他们都带着胸牌刻着什么？琼斯长老、卡彭特长老，谁都是长老，有些很年轻，还没开始长胡子。长老的希腊文是 Priapitros， 年长或经验丰富者。让我当长老吗？80多岁的牧长们要安利我做长老？我有一点犹豫。他们说长老就是讲学课正道，必须做长老才能主持圣餐礼，总之就是让我案例。我一直只想当传道人，总觉得难以胜任长老。当时大卫也还没有成年，扫罗刚说巨人自幼打仗，而大卫年纪太轻，此刻却派他当千夫长。没想到大卫战无不胜，牧羊时能学到一些野外求生、躲避熊、狼和狮子的技巧，还能熟悉地形地貌。大卫一挂帅印，马上学以致用，大显身手。圣经中大卫从没有打过败仗，从来没有在战场上失过手，他英勇无畏，也很健壮，还所向披靡，这让扫罗更难受。大卫越成功，扫罗头痛的越厉害，他压根不想让大卫赢。大卫每胜一次，君王特质就凸显一分，扫罗越来越担心大卫威胁自己。第15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扫罗先前也爱，但现已成恨。第16章，扫罗甚喜爱大卫，约拿丹爱他，以色列人都爱他。扫罗转念心生一计，心里另有主意。他是个穷牧人，还想做我的女婿，杀哥利亚的封赏之一就是做当朝驸马。扫罗至少有俩女儿。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奋勇为耶和华征战。他心里在想，我不好亲手害他，就借非利士人的手吧，其实就是用敌人的刀 借刀杀人。大卫后来一样画葫芦，他想除掉乌利亚的时候怎样做？他说，我不能亲手杀他，不如派他去前线最危险的地方，让他战死沙场。大卫如愿了，扫罗没成功。扫罗的计划是，哎，我知道你穷，出不起聘礼，但如果你为我打仗，你能杀100个非利士人，并带回证据，聘礼免了。可大卫想，这份礼太轻，做国王的女婿哪能这么简单？扫罗的二女儿米甲，第20节，他的次女米甲深深地爱上了大卫。扫罗听到这消息很高兴，18章21节，心里想，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米甲确实在其他方面成了大卫的网罗，扫罗要利用大卫和米甲之间的爱慕去骗大卫杀死100非利士人为聘，而大卫很可能会为此丧命，却怨不得扫罗。扫罗再次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做我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这话传给了大卫，大卫很激动，王对我太好了，让我受宠若惊，只杀100个敌人太少，我要杀200。大卫主动把聘礼翻了一番。在古代，长子格外受重视，分2份家产。哈拿因以利加拿爱他，得到2份祭肉。以利亚生前前，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因此大卫说，杀100仇敌太少，我要杀200。说到做到，他带回了证物。扫罗懵了，自己的每个计划所有阴谋都事与愿违，他变得越来越疯狂，表面装喜欢，心里咬牙切齿，妒火中烧，脾气暴躁易怒。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又多了个人爱大卫，扫罗就更怕大卫。这是第18章29节，这一章快结束了。从此扫罗常做大卫的仇敌，与王为敌可不是好事。从这个时点开始，大卫就要经历一系列试炼。为什么要让大卫经历这些？上帝不是定义要使用他吗？为什么还让他经历苦难？他不是应该受膏为王，空降在宝座，金银满库，人人对他唯命是从？可大卫被圣灵充满之后，灾难接踵而至。请记住这句话，即使经历试炼，生活一团糟，生活中方方面面都遇到挑战，并不意味上帝没为你制定计划。有些时候，上帝允许你经历一系列的艰难考验，因为他正预备你和他一起生活，一起做王。上帝通过试炼帮助大卫预备登基为君。为什么约瑟要经历他的苦难？上帝要预备他长期领导百姓，而服侍是掌握领导力的有效途径。大卫在这些试炼之中做好了预备。第30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不管怎么打，注意这个对比，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超过所有的其他人，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无论敌人何时何地出击，大卫总会拿出最佳的作战计划，总会大获全胜，吹响凯旋的号角，救出自己的百姓。他的军队士气高涨，插入敌军腹地，所向披靡。因此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对大卫格杀勿论。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请注意，约拿丹与扫罗王交涉，为大卫作保，正如基督的另一个属性，按天父之律人必死，耶稣亲自做中保。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他指定范围，大卫在这里就是安全的，你尽管听着，我去父王那儿为你辩护。 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有益。约拿丹特意等扫罗情绪好时，才心无恶念地和他辩论。他说大卫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流无辜人的血？比拉多处死耶稣时说了句什么？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父王，您为什么要流无辜人的血杀大卫？这时圣灵还没彻底的忧伤离开，两个灵在征战。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正如扫罗的誓言，大卫死不了。之前扫罗曾起誓，约拿丹啊，你定要死。约拿丹果真在暴乱中丧生，但大卫没死。很有意思，扫罗也会讲预言，而且不止一次。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父王不杀你了，你可以回宫了。约拿丹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又有征战。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闻风而逃。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大卫就弹琴。如果我是大卫，我会说，陛下，还请您先把枪放下，我才能演奏。上次您差点把我刺成烤串儿。咱都不希望上次的事再发生，您别再冲动。大卫在弹琴时还能轻松得了吗？很可能会漏几个音节。扫罗愁眉不展，盯着大卫，紧攥着枪，拿起又放下。他每次一抬手，大卫就咯噔一下。上次险情记忆犹新，有一就可能有二。没多久，大卫弹琴时，扫罗又一次用枪想要刺透大卫，但大卫躲开了扫罗的枪，枪杆竟刺入墙内。扫罗身材健硕，力大如牛。当夜大卫逃走，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要等到天亮杀他。现在已经是公开刺杀，他们去大肆搜捕，就地正法。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坠下去，他就逃走躲避了。有好几次有人帮上帝的使者从窗户逃跑，记得喇合的故事吗？还有保罗有一次在大马色，有探子要杀他，他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逃跑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道格牧师，那个时候就有雕塑了吗？按照圣经听起来确实有了。圣经并未禁止雕刻艺术品，但不能把它当偶像去拜。不管怎样，大卫家里确实有个近似于人体大小的雕塑，米甲用毯子盖住它，枕在山羊毛枕头上，和大卫头发颜色相似，乍看上去就像是大卫正卧病在床。米甲回复扫罗的人，大卫得静养。扫罗又吩咐说，连床抬来，我好杀他。士兵一看，只有雕像和山羊毛的枕头。扫罗问米甲，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暗想，可是你让我嫁给他的。他回答，他逼我放他走，不然要杀我，这是谎言。这一事件当中，米甲显然是撒了谎，大卫金蝉脱壳。请注意，这个过程中有几个细节。首先，他有个真正的朋友约拿丹鼎力相助，还送上装备。箴言说，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二人从开始就相见恨晚，约拿丹见证了好友经历患难的全程，也全程都在鼓励大卫，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大卫丢了工作，世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失业。大卫开始在王宫，即使被赶出宫也还是千夫长。想想大卫从没有炫耀，扫罗的嫉妒并非对大卫，他其实在和谁对抗？ 是在向耶和华宣战，因为圣灵离开自己却到了大卫身上，而上帝借圣言和先知说过江山迟早都会易主，因此他想杀死大卫，阻挡预言应验，却不肯降服领受。他还故意把女儿嫁给大卫，真是为惜财吗？扫罗嫁女的目的只是希望用嫁妆诱杀大卫，之后更是派杀手上门去女儿家斩草除根。就在这段时期，大卫写了首诗歌，描述被岳父追杀。仔细阅读诗篇，有一章肯定是大卫亲笔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是第59篇，背景就是扫罗派人去女儿家，首次公然追杀驸马大卫。我们稍微读两节，那种情景我可顾不上写诗，大卫却从中大得安慰。诗篇59篇，我们只读1-3节，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杀手埋伏在大卫家。这是简述经过，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一国之君，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没犯错，却要被人置我于死地。以后读诗篇时，不妨注意一下前言的介绍，你会发现大卫在逃亡时写了不少诗歌。原来很多极优美的音乐竟是助于大卫的逃亡生涯，他竟然一边逃命一边写诗。回到撒母耳记上第19章18节，大卫能去哪儿？他已经成了头号通缉犯，大卫去投奔撒母耳。其实这很自然，撒母耳是他的导师。大卫想，我怕活不到当王那天，请问您真是高我为君吗？我怎么看也不像王，反而东躲西藏的逃命。撒母耳鼓励了大卫，但很快有人报告扫罗，说大卫和撒母耳在一起，就在拿约城，那是在撒母耳居住的拉玛附近。那么扫罗如何回应？执迷不悟，执意要派人去抓捕大卫。可撒母耳带领众子和众先知祷告，杀手都受圣灵感动说话，扫罗再派人去捉拿大卫，上帝的灵也感动他们开始传道。扫罗王等啊等啊，这些人怎么还不回来？再多派些人要活捉大卫，带回来我亲手杀了他。第三队人马去抓捕大卫，但他们一到撒母耳面前，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开始传道。扫罗想，人哪去了？怎么都去这么久？再派人去，扫罗就住在撒母耳南边，不是很远。他连续派了三批人，他们怎么回事？好像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在那里传道住下了。最后扫罗忍无可忍，他想，看来非得我亲自出马了，我自己去，绝不失手。于是他全副武装，一路北上，来到拿约。前几队人正向所有先知和百姓讲道，圣经说圣灵也感动扫罗。圣灵能否降在抵挡他的人身上？巴兰想咒诅上帝子民，主说你不能咒诅他们，反倒要赐福。圣灵临到巴兰，他只能说出赐福。扫罗很快便没有了精力，扫罗也开始讲预言和讲道，而且还脱了衣服，赤身露体说预言直到日落，人怎能和上帝抗衡？不过大卫还是得转移，既然扫罗已经知道这儿就不再安全，大卫继续逃，他回去找约拿丹。第20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约拿丹为大卫向父王求情，大卫诉苦，你不知道，你父亲差点儿在你妹妹家杀了我。大卫告诉约拿丹，我躲到撒母耳先知那儿，他还一直派人抓我，必置我于死地。约拿丹说，不，他跟我保证发誓不杀你。他说，哎，他早就又动手了，他又向我扔了一枪。约拿丹说，好，我再和他谈谈，你先躲在田野里。两人又定了一个秘密暗号，因为四围都有探子，大卫只能藏在丛林里。 约拿丹说，我回去找父亲。过两天就是月朔的安息，大宴群臣之日，所有王侯将相、内阁成员全都会聚集在一起。约拿丹说，我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他。大概过了两三天，大卫的座位一直空着，他身为千夫长本该赴宴。扫罗知道约拿丹和大卫是朋友，他问耶西的儿子在哪儿。哦，父王，大卫请假想回伯利恒，因为他的家人要在月朔献祭，我批准了，抱歉没请示您。扫罗气得大发雷霆，这孩子难道不明白大卫一天不死，你这个储君就一天不安稳吗？你是跟自己过不去啊！他恨得大骂儿子，连约拿丹的母亲也一气骂，扫罗已经口不择言。可约拿丹也很生气，质问你为什么非要杀他，他行的都是义举，百姓爱戴，大家都爱他。这让扫罗更加愤怒，他竟然向自己的亲儿子扔了一枪。还好失手了，显然他的命中率不怎么样。约拿丹也气疯了，他去田野给大卫送行，相拥而泣，你说的对，他一心要杀你，根本不可理喻，他已经疯了，还拿枪扔我。现在大卫不得不离开好友，这意味着什么？大卫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家，失去了朋友。他不得不离开撒母耳，那是二人最后一面。第25章，撒母耳去世，他绞尽脑汁还能去哪儿？失去所有的后援团，他去了上帝的家。当时圣殿尚未修建，圣所还只是一方很简陋的帐篷。于是他去了挪伯，去找祭司。屏幕上有一张地图，这是路线。大卫又离开挪伯继续逃亡，可以看到地图的北边是基比亚和撒母耳住的拉玛。基比亚是扫罗最早起兵的地方。大卫往南逃，右边这里你会看到挪伯。会幕或圣所就在挪伯，他去找大祭司亚西米勒。祭司看见大卫，战战兢兢问，你为什么独自一人没有随从？也许他隐约听说过扫罗在追大卫。大卫答，我正在为王执行紧急公务，一切正常。大卫也开始编故事了。上面是第21章第一节，继续编。他说，我需要补给，您有什么食物吗？我们这儿只有圣饼。啊，圣饼也行，记得吗？耶稣曾提到过这段经历。马太福音12章，耶稣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但由于这批饼刚好献完祭，正要换新饼，祭司说，就吃这个吧。他把神圣的陈设饼给了大卫。大卫又问有没有武器，他说，这里可是圣殿，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当年你得的战利品，一把剑，你送来的那把哥利亚的剑。大卫说，哦，那是宝物，救他了。大卫逃到上帝的家得到了什么？献祭的圣饼和宝剑。来到上帝的殿，希望你也能找到圣饼和宝剑。圣饼预表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的话。剑代表什么？上帝的道就像两刃的剑。大卫去了上帝的家，他既得到鼓舞，也得饱足，吃了圣饼。我们去教会也要吃圣饼。除了食物，他还得到一把剑，哥利亚的剑，举世无双。可惜后来大祭司亚西米勒因帮了大卫，遭遇了灭门惨祸，只有一个儿子幸存，其他人都被扫罗屠戮。扫罗异常愤怒，他已经不择手段，不惜滥杀无辜，只想除掉大卫。撒旦为什么如此憎恨世人？因为魔鬼、撒旦、路西弗恨耶稣，大卫的子孙。今日你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的痛苦，并非因为撒旦有多么关注你，他只是尽其所能伤害耶稣。他巴不得杀了耶稣，目标只有耶稣，但他无力与主抗衡，只能把目标 转而指向你和我。大卫再次必须离开上帝的殿。有没有注意过，对于大卫，外患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麻烦的只是内乱。杀非利士人几乎易如反掌，可大卫自家的忧患绵绵不绝。此刻他颓然离开圣殿，无比沮丧，能去哪儿呢？他竟然逃奔敌军。都听说过有句俗语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非利士人仇恨扫罗，扫罗仇恨大卫，他想，我去找非利士人，他们会保护我。撒母耳记上21章第十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什么？是谁的王？哪儿的王？加特。听说过加特这个词没有？谁来自加特？谁是加特的英雄？大卫情绪低到极点，进退维谷，竟然慌不择路。他竟逃到加特街头，身边只有屈指可数几个随从。他一只手中握着歌利亚的剑，他来找歌利亚的王寻求庇护。加特王召集内阁商量，要不要批准大卫的政治庇护。臣仆说，他不是歌里唱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几万什么人？他杀的是我们，他还带着歌利亚的剑，我们是得关照他。大卫听说了议会商量的结果，他该怎么办？他很聪明，但不够诚实。他想，我最好装疯卖傻，博取敌人的同情。他故意使唾沫留在胡子上，眼神看起来像野人，疯疯癫癫，在城门上乱涂乱画。亚吉王说，他疯了，我很忙，干嘛带个疯子来麻烦我？我也没空照顾个疯子，让他滚出去。这话刚好如大卫所愿，亚吉没杀他，还同情他，只是下令把他赶出加特，别在我的地盘。就连仇敌都拒绝帮助落难的大卫。想想逃亡之路，他还能走多远？大卫写过很多诗篇，诗篇34:1，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同样的场景，有没有听过这句？耶和华的使者，34:7，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还有34:13是大卫的认罪诗，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主啊，我撒了谎，还故意装疯骗人，我很害怕，不知该怎么做。这首诗饱含着忏悔之情。很多诗篇中的歌词都描述了大卫的这段经历。继续看大卫的逃亡，到了22章，大卫就离开，逃到亚杜兰洞。屏幕上有张照片，这是有人拍下来的亚杜兰洞内景。这个洞今天还在，它过去要大得多，但几千年来，大卫的事已经过了3000年。之前面积更大，只是有些塌方或者洪水，加上游客频频造访，现在比过去空间小了，但仍可以容纳100人。这是大卫的藏身之所，他住进了山洞里。这个人当年蒙召离开旷野，到了皇宫，想来也是情理之中，毕竟要做大事。我是未来的王，当然应该在皇宫学习所有的宫廷法则。可情势的走向却急转直下，现任国王步步紧逼，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家，丢了皇宫美差，被迫告别挚友约拿丹，自己是有家难回，在自己的民族竟成了外人。以色列每根电线杆上都印着10大悬赏通缉令，大卫名列榜首。王一心灭口，他只得四处逃命，最后躲进阴暗潮湿发霉的洞穴。后面还提到那里的水质不太好，他喝着泛黄的水，想念着家乡的甘泉，藏身山洞，不见阳光，英雄无用武之地， 只能日日虚度，明明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要经历这些？有时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上帝将降大任，必先控罚其身。之所以要讲这课，因为你可能也会遇到。大卫是个优秀的脱逃艺术家。有个词我没有强调，但请注意，逃或躲避。撒母耳记上18:11，大卫躲避他投来的枪两次。撒母耳记上22，大卫逃到亚杜兰洞。撒母耳记上19:12，于是大卫就逃走躲避了，从米甲家。撒母耳记上19:18，大卫逃避来见撒母耳。撒母耳记上27:1，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最后他终于躲进山洞。耶稣也是位脱逃艺术家。经上说，约翰福音10:39，他们又要拿耶稣，又什么意思？抓过很多次，他却都逃脱了。大卫的子孙也擅长逃脱，逃脱仇敌之手。亚杜兰是什么意思？亚杜兰洞，被封印之地。上帝把大卫带到了被封印之地，他的人生从此开始将要发生重要的转折。从山洞开始，下一节课就是转折点。一支军队初步成型，霸气领袖大卫上线。但在此前，上帝必须把他带到山洞里。上帝有没有把以利亚带到山洞里？有时只有穿过漫漫黑夜才能看到曙光。在山洞里，大卫写下诗篇142篇，被称为大卫的训诲诗，亚杜兰洞中的祷告词。我想读段引文，摘自灵修书籍《主必快来》，关于末时的日子。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大卫失去了一切尘世的支持，上帝在预备他成就大事，他必须首先学会完全仰赖主。耶和华还告诉他，无论你去哪儿，也许是先逃到拿约，也许是到加特或亚杜兰，无论你去哪儿，我一直都在，我永远不会离弃你。上帝救他脱离了一切患难。主必快来第181页，在与撒旦斗争最后的一场大战中，那些忠于上帝的人必要看到每一种属世的生计都要被割断，因为拒绝违背上帝的律法，他们就不得做买卖，最后还要被定死罪。但对于顺从的人，有应许说，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要失去朋友、工作、家人还反对？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当然并不是每个人每件事，但反对的声音可能来自亲爱的家人。你会失去属世的支持、属世的财产、属世的地位，你可能要躲进丛林，但上帝应许他会顾念你，他会支持你。引文最后，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上帝的儿女要借着应许而存活。当我们看大卫为预备入主王宫而经历的各种试炼，他先逃离皇宫躲入洞穴，但最终还要重返皇宫。当你来寻找基督，他应许必会救你，但你可能发现通往皇宫之路或许要经过很多艰难。当你正在经历考验，正疲于逃命，那是撒旦想毁灭你，知道吗？不是危言耸听，是事实。撒旦遍地游行，如同吼叫的狮子，他想吃掉你这道开胃菜，他要毁灭你，但不必担心试炼，更不必灰心，耶稣是你的朋友。你曾否听过老鼠能像狼一样嚎叫？你有没有想象过， 如果某种动物从不幸的猎物变为勇敢的捕食者会怎么样？虽然外表和田鼠十分相似，但身材却比田鼠大，背部为褐色，腹部为白色，眼睛圆得像珠子。这种动物叫食蝗鼠，食蝗鼠与田鼠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它们非常独特，因此也成了动物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北美沙漠，它们的领地性很强，往往会独占十公顷的活动范围。食蝗鼠自己不挖洞建穴，却会霸占其他动物的地洞和巢穴。之所以叫食蝗鼠，顾名思义，它们以蝗虫和蚱蜢为食物。事实上，科学家研究发现，食蝗鼠是唯一纯肉食的鼠类。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很像猫和黄鼠狼，完全是食肉动物的捕猎方式。它们突袭的时候异常凶猛，有时甚至会捕食蛇、蝎子和蜈蚣。食蝗鼠与蛇、蝎子或者蜈蚣激烈战斗的过程中，或许会受到数次叮咬。然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食蝗鼠天生对蛇毒和蝎毒具有免疫，它们竟然能把毒素和毒液变为止疼剂。我想这也是科研人员特别关注食蝗鼠的原因之一，他们试图探索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食蝗鼠最激发人兴趣的特征之一乃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打败对手杀死猎物之后，他们会仰天长啸，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老鼠的嚎叫，听一听。在自然界当中，食蝗鼠并不是唯一能在有毒的捕食者面前生存下来的动物。路加福音十章记着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要想打败敌人，发出胜利的嚎叫，不必拥有最大的个头和力量。上帝呼召大卫做王时，人们并没有看出大卫具有君王的特质。从外表上看，大卫年纪轻轻，不受人重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征。但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勇气、谦卑、同情与爱心。大卫并不完美，他也有过失，然而靠着上帝的大能，他打败了巨人。朋友，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你像个田鼠一样畏畏缩缩地度过你的余生。既然上帝能赐给食蝗鼠勇气和胆量，让他面对毒蛇、蝎子和蜈蚣，又能赐给年幼的大卫勇敢的心，打败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他自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经上说，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只要将和平的君接在心中，你自然会拥有属天的平安。赶快行动吧。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孩子们会看我，就像我看我父亲那样。他是个非常敬虔的人，我一直热心教会的圣公，那里是我的童年开始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和上帝有过一段非常丰富的经历，一直到大学毕业。结婚之后，我进入了康卡斯特公司工作。我在康卡斯特度过了大约8年半的时间。一天，我和儿子看电视，屏幕播出康卡斯特的广告。儿子喊，哦，爸爸，康卡斯特，那是你工作的地方。大多数父亲会为此感到骄傲，但我却很震惊。儿子渐渐长大，他不再把我看作上帝的仆人，只把我看作是公司的仆人。我知道是时候改变了，我更希望家人知道我是属上帝的人。虽然从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成为传教士， 但我知道有份圣功是为我，为我自己，也为我得的恩赐。我要让儿子看到我在做上帝的工作。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公司了。一天我在办公室，我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此刻请告诉我，你希望我做什么？因为要从这里辞职不是小事。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可能就是有道坎儿，但总得过去。思考上帝的事，会冒出很多疯狂的念头。我猛然抬起头，看到黑压压一大片，哦，恐怕得有几百只鸟在天上飞过，它们俯冲下水面，在跃然飞起，互相追逐。我盯着这群鸟，突然想起了，上帝的应许，他说：小麻雀我都看顾，我会照顾他们，他们不需要每天担心如何生活，他们用不着交叉着爪子担心明天咱们有没有虫子吃。一道应许跃入脑海，主说：我爱你远胜于那些小鸟，既然你承认是我的孩子，我不会派你孤身去做我的工作却不施援手。人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应许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是上帝之子。有些事情根本用不着担心。从我们到达 F 口的那天起，显然上帝一直在赐福于我们的传道人培训计划。借着这期培训，我要听从上帝差遣去传扬福音，因为面对面当面传福音，亲口分享上帝的话语，这项工作永远无可取代。奇妙真相帮助我找到了为上帝做工的领域，并告诉我这个领域有多么宽广。我真的非常蒙福，能有机会参加培训，和身边的人一起寻求上帝的旨意，倾听他的声音，这对今天的我们尤为重要。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